心里，让我们有各地的方言，我们这个方言学好了是有机会去传福音的。主啊，这个恩典你就赐给我们吧，让我们借着这个方言去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我们去讲的时候，也尝试带着情感，带着爱，带着了解，带着我们身边不同的方言，也让我们晓得我们身边也背负着不同的使命。主啊，我们实在是不配呀、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本身就是一件不配的事情，然而却蒙了你的恩典，我们竟然可以学习，我们竟然可以讲各地的方言，我们竟然可以牵挂不同地方的人。主啊，这个爱真的不属于我们，就是你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心才有可能产生出这样的爱来。主，你帮助我们吧，帮助我们这些不配的孩子，因你的缘故，我们心中充满对你的爱。因着对你的爱是回应你对我们的爱，以至于我们可以有一个机会在教会里边能够彼此相爱，并且将这个爱见证出去，让还没有认识基督的人见到我们这一群竟然可以彼此相爱的人，就归荣耀颂赞归给你，就满心的称奇，怎么世界上会有一群相爱的人呢？这世界不是战争吗？这世界不是争权夺利吗？这世界不是白卫兵吗？这世界不是打砸抢吗？这世界不是唐山九个老爷们儿去把两个弱女子给打伤，还有一个死了？这是这个世界的光景。怎么世界上有一群人不但不互相伤害，而且还彼此相爱呢？主啊，让世人去好奇吧，这个好奇就是你的爱，让人晓得人类所有的盼望，唯一的结论就在耶稣基督身上。离开了耶稣基督，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主义、所有的大国梦、所有的小国望，也都是没有任何盼望的。主啊，除你以外，别无拯救。来，给我们这段恩典的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很开心看见你们，看见你们，我心里边，哎，张扬怎么今天不说话啊？张扬啊，还把自己身体搞歪歪的，不搞正。张扬，张扬，你怎么了？你有什么不开心吗？你都好吗？躲起来了，张扬。你都好吗，张扬？牧师想问你一句，你都好吗？你的信号不好，还是什么不好？心情不好？雪芬，
牧师好，
嗯，
早上不知道怎么回
张扬那
事。
里的信号不太好。好，我们等一等他吧。那我们就边讲边等啊。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关于人际关系的奥秘，以夫妻作为一个载体，因为夫妻平常这种矛盾呐、啊，这种冲突啊，比较显而易见。那我想问一下，通常你们夫妻之间发生了矛盾，你们是怎么解决的？以正，先问问你吧。当你发生矛盾的时候，你跟先生跟丈夫发生矛盾，通常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比如说，先生说了一句话很重，你很不高兴，你会怎么去跟先生去处理呢？
我就不想呀，
说话，
我大多数情况是不说话，
不说话有好处。不说话通常不太容易使事态激化，这是明智之举，也是可以选择的一个选项，也是好的。但是不好的地方呢，就容易让他陷入冷战。这个事情还是没解决啊，所以他就 hold 在那里，hold 在那里，那关系不会很亲密的，他会让这个关系渐渐的，久而久之疏远。隔膜、生离、 甚至产生障碍，就容易产生这个副作用。那 Emma， 你要不要说一说，你如果跟老公发生矛盾了，你平常怎么处理啊？
我跟桃姐妹一样，
也是一样，
冷战，冷战，
不说话，不说话。OK， 那看来很普遍哦，呀，所以也是一个，就是平常大多数可能 Maggie， 你是不是啊？跟那个 Ray 发生矛盾的时候也是不说话，还是你反过来教训一下 Ray 呢？还是说说大道理？你是怎么处理的？
怎么可能不说话呀？我是这个，我是肚子里藏不住
饭话的
人，连标点符号都藏不住的人。我是一定会说了，
然后呢？
会当下
你会
立刻去
藏？
不是 ，no， 不是不是。其实我是一个很单纯的人，我觉得，其实有时候照镜子看自己，我真的觉得我就是一个小朋友。当我自己有任何需要，有情绪也好，或者想法也好，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立即的去告知对方，我的情绪是什么，我的需要是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对，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就取决于说对方他的身量了。他如果是一个分得把人和事能够分得清楚的，就是对事不对人，能这样处理的话呢，那当然我觉得我们的互动可以是很顺畅的。但是我的先生呢，恰恰是一个人和事分不清楚的，然后甚至是人事颠倒的状态。对对对，人和事他是颠倒来对待的，或者把人直接去掉删掉，只剩下把事情直接去掉，把所有的事情就直接攻击在这个人身上。所以那这样呢，通常是我这种方法呢，就是任何一个诉求都会变成一场灾难。我们家可以因为一句话可以吵三天三夜，就是因为我花三天三夜的这么大的工程啊，消耗这么大的生命，只是为了跟他讲清楚一句话，也就是说我的感受，我觉得我好受伤，我希望你抱抱我，给我一个安慰，给我一句鼓励，够了，这个战争就可以结束了。但常常是这场战争延绵到至今20年都没有结束。所以我觉得
那怎么办？好了好了，够了，这讲老公的话停在这里。你会讲的偏多一点，我要停你一下。就是你记住一点呢，就是当你这么表达的时候，在我们那个时代呢，你比较容易带入一个京剧智取威虎山的角色，这个人叫做小藏宝，你知道吗？所以你可以去看看这个电影，看看这个京剧，想想小藏宝就是怎么描述他的生命的。所以你也很快就带入到这个角色里面，已经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了。所以你要为这个好好祷告。莲花，你来讲一讲，当你发生就夫妻你出来好不好，当你跟丈夫有些矛盾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呢？莲花，莲花，你方便吗？
我现在不方便讲。
不方便啊，莲学，妹在解环，你出来吧。莲学，假如是你，我对事不对人啊，就是讲一讲一般的处理。莲学，你方便吗？也不方便。
方便，方便。
那你来说，
听到
说两，听到，你说。
我们家应该差不多有五六年没有发生过什么矛盾了吧？我先生，因为如果有矛盾的话，还是我的问题。但是当我没信主之前，我确实很欺负他，但是我当时都不知道是我在欺负他，所以我要认罪呀、啊！我现在经常向他道歉。
感谢主了呀！好，我今天想给大家讲一个原则吧。我希望今天这个原则，如果大家抓住这个奥秘的话呢，应该在你们的夫妻关系上更上一层楼。当然， 本来这一堂课最好是先生一起来听会比较好，一个人听得容易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呀。我就称这个原则是一个分离原则 separation， 分离不是离婚啊，是把自己的就是情绪，把自己的罪，把自己的软弱和自己的人给分清楚啊，这个原则很重要。那通常来讲呢，在家里边发比较大的脾气的人有可能是丈夫，但不绝对啊。今天的姐妹们也都很厉害呀，会比较多的都是丈夫会发很大的脾气。那通常牧师会给这些丈夫们提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我会给他建议说，当你是有一件事情很不高兴的时候呀，那你有可能会把桌上东西，吃饭的桌子给掀桌子，对吧？这个你看电视剧常常见的掀桌子，然后呢把碗呢给砸烂，把锅给砸，砸锅卖铁，掀桌子，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或者打孩子，或者打老婆，这个也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历史名剧、电影、电视剧也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那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那通常来讲，就鼓励这个发脾气的人呢，学习去对另一方说，表达你的情绪，说我很生气，告诉他说，今天你在客人面前没有给我面子，我很失望，我很生气，我很难过，我很伤心。那讲这些话请记住是健康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正在描述和表达你的感觉。那什么是不健康的呢？你比如说，你看你总是在客人面前数落我的不是，比如说你永远改也改不好的嘛。再比如说，你看你跟你那个爹是一样的，说出来的话同一个 DNA， 毫无盼望。你看你的这种恶劣的行径把儿子都给带坏了。你看你长的样子、脾气性格跟你那个妈没两样，连奶奶、连外婆都跟你长都一个样。这是我们其实蛮熟悉的一种描述和表达。这一类的话呢，春天到了，哦，刚才没看到。现在
对不起，我迟到了，我太困了。
迟到要罚请牧师吃雪糕的，知道不？
一定。
下次我回到中国去，你要买雪糕给牧师吃，好不好？可以不？
好的，可以，没问题。
这样的属于乖宝宝，牧师就不打他，好不好？属于乖宝宝。
好。
要打的打 Maggie， Maggie 现在喝水，牧师都没得喝，属于调皮的孩子。像这种刚才说的那种论断的话呢，就不合适说，但是你可以说感觉的话，你在感觉层面中是如何，是可以说健康的。哎呀，老婆呀，或者哎老公啊，或者某某人呢，你如此这番这么做，如此这样说，对我来讲，我有一种受伤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讲这个话的时候，其中你用了某一个语言的符号，使我想起我小的时候被我的父母数落，被我爸爸妈妈，当我考试考不好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是这么说我的，所以勾起我童年的阴影和伤害。你知道吗？我很受伤。哎，假如你的配偶是爱你的，你们关系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他应该走过来，一个健康的人，一个有能力的男人吧，应该走过来 抱着你说，老婆，我错了，我不应该如此这般的伤害你，请你原谅我。那就如果说你们平常夫妻关系建立的比较健康，你这个时候如果说这样的话，单单表达你的感受，那你的一个健康的丈夫应该来到你的面前，给你拥抱，给你道歉，告诉你说，老婆，以后我不再说这样的话。不是因为这个话对还是不对有什么价值，乃是因为你受伤我心痛，这绝对不是我的初衷，不是我的愿望，只要你受伤就一定是我的错，不论是非，不论价值，不论多对错。因为请记住我下面这一句话，请你用笔记住我下面这一句话，这个丈夫应该说的话。因为一个丈夫的决定，他的最高价值就是妻子的最大益处。能记住这一句话吗？丈夫做决定的最高原则就是妻子的最大益处。所以无论我多么的正确，无论我怎么的对，只要这件事对妻子没有带来益处，没有带来好处，那我永远不做，这是做丈夫的责任。所以这如果是一个健康的丈夫，健康的夫妻应该有这种结果。但是往往生命是需要成长的，是需要一步一个脚印走上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我们就称之为是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阶段，这相当困难的。从哪里做起呢？这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重点。人际关系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分离剥离的一个原则，将情绪与自己分离。如果说哪怕妻子做了一件很不应该的事情，丈夫是可以表达怒气的，但是呢，表达怒气是用分离的原则，而不是用掀桌子、砸锅卖铁、打孩子、打老婆这个方式。为什么呢？这个区别在这里，当你用愤怒的语言表现在人的身上的时候呢，那么你的亲人、爱你的人、你的家人是分不清你是谁，你的情绪是什么，你的罪在哪里，接下来的恶果将会如何，是分不清的。但是假如你说我很生气，我很难过，我很伤心，的意思就是邀请自己的配偶和自己共同来对付自己的软弱。因为我是我，我的脾气是我的脾气，是两样截然不同的东西。啊，让他进来吧，别人都敲门了。我们家的Simba在外面敲门，没有人理他。那我就跟师母说了，可不可以把门开开，让孩子回回家吧？外面那么热，110度，让他回来吧。如果妈婶要回来，也让他回来一下吧。太热了，外面今天德州现在是110度，热得不得了。给妈婶也回来吧，妈咪。那我只会里边亮亮冷气吧。Simba回来，太热了，还是受不了。Simba，你就不要惹事儿了啊！Grandpa让你回到家，你就乖，好不好？乖啊，乖宝宝啊！呀，所以把自己这个人和你生命当中的那个情绪给分开，是至关重要的。我盼望大家有机会回家练习，跟自己的先生、跟自己的配偶、跟自己所爱的人、跟自己的孩子、父母都有一个操练的机会。就是说我可以跟家人，或者我的家人也可以跟我表直接了当告诉我，我很生气，这个是很健康的。这个意思就是，请你和我一起来为我的脾气来祷告，请你和我一道为我的 怒气来祷告，也包括我们罪啊，我们犯了罪，通常一家人有一个人犯了罪，就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审判，对不对？有一个大家都，你看你多不对啊，早就跟你讲了，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我10年前都跟你讲了，你都不听，所以恶果就铸成了，这样的话是很不健康的。请记住，当有人告诉你说，我软弱，我难过，我悲伤，我灰心，我失望，他等待的不是你的责怪，他等待的是你的接纳，他等待的是你的拥抱，他等待的是你的原谅，他等待的是你对他讲，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会为你祷告。他等待你对他说，谢谢你如此诚实无伪的与我分享你的情绪，好让我成为一个参与者，与你一道对付你生命当中的那一样软弱。这句话相当重要，这是一个默契，家人之间要养成这种默契，这是一个秘诀，家人之间能够彼此同心合意，彼此相爱的秘诀。如果如此这般去对付生命当中的软弱，通常不会发生离婚啊，然后是悲剧啊，然后是伤害啊，一般不会发生。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秘诀。好，艾玛你要说话你说吧。艾玛，
我没有说，我在听啊。
我以为你要说话。好，那我停一停吧，有没有什么要回应的？张扬
牧师，我想问一下。
啊，你说，你说，雪芬，你说。
我是12年离婚，那时候就是因为09年的时候，丈夫出事了嘛，然后那时候就不知道怎么沟通嘛，我其实就是不知道怎么跟人怎么去沟通，可能以前家庭父母给我的模式也不好，所以后来离婚以后一直在学怎么样去沟通，但到现在我心里感觉还是不知道怎么跟人家沟通。特别是对亲密，
不奇怪，
亲密关系的人，特别对我来说好像是变成一种障碍一样的。有时候很想去亲近，但是就是缺少沟通。我以前那个丈夫他是这样，他是内向的人，也不怎么表达，然后我的脾气不怎么好，我就是喜欢把有遇到事情然后就可以就喜欢把他说出来，他妈就不喜欢说，然后他就一走了之，然后那就无法达到两个人把这一件事情来沟通好。其实我的内心是觉得什么事情沟通完了那个就没事了，但是他就不愿意沟通。就像他08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信主，我是09年信，然后他就08年的时候出了一件事情，被刑事拘留了嘛。这件事情可能他父母造成的，然后问题很大，但是他的家里人都不愿意，就是出来把这件事情问题解决，这样的让我心里受伤很大。大概后来反正要把他保出来啊，他已经被刑事拘留1个月嘛，然后他父母背着我就是把他保出来，花了10多万，也没有告诉我这到底这个是怎么把他保出来，因为本来是派出所要我去签字的嘛，后来没有经过我也不知道，后来他就出来了。这件事情一直在我心里阴影很大，然后后来09年没办法，他就把房子卖了，我们就分居了，然后他在这边我在那边，然后就中间一直没怎么联系，或者就导致了很大的一个障碍嘛，对我来说这个人很陌生。后来我自己就受不了，我自己提出，因为08年的时候他那时候已经把离婚协议写好了，我就后来答应就在12年的时候 我就在上面签字了，然后就这样。但我现在想想啊，其实可能我自己没有好好主动去沟通，他是一个内向的人，而我呢就是一说我就会很激动，我觉得他是过错方，我就会一直指出他的错来，他就不愿意面对。那我现在想想，如果现在我去处理问题可能比那时候好一点，那时候总是以自己很受伤的心态去面对，一说两个人就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发生争吵这样的。那我想我如果比如说我想再考虑成家或者再婚的话，那我想怎么样去学会沟通，包括我跟我父母之间沟通有时候也有点障碍，这可能是原生态家庭也有点问题嘛，父母给我带来的那种关系他们其实也不怎么融洽，因为他们以前是那种介绍的，不是自己认识结婚的这样的。
好的，我先稍稍把你观念稍稍的就是调整一下吧。首先第一个观念呢，雪芬，你要知道与人沟通是好，但是同时与人沟通不必然好，听得懂的意思吗？与人沟通是好的，但是与人沟通还要看你怎样沟通，所以与人沟通不是必然好，不是必然好。因为与人沟通的时候呢，我现在就在处理这个与人沟通什么东西，对吧？那我刚才教你们的一样东西就是，当你分享你自己内心深处的伤害的时候呢，学习单单表达你的感受，而不要用批评去表达你心中的内容。当你用批评啊、论断啊、否定啊、审判啊这些方法去与人沟通的时候，通常是一拍两散，没有人愿意听你的批评，没有人愿意听你的论断，也没有人愿意听你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他进行审判。这一点是很要命的，这是第一点。沟通关键要看如何沟通啊，然后要避免论断，避免对人的审判，可以呢去用分享感受比较中性的这种方式去描述你的感受，这个是我的建议，这是第一点。盼望你能够听得懂 这一句话的意思，很丰富的，这句话的意思很丰富的。
对啊，我原来就是不知道怎么沟通，然后就是一味的只会发表自己的怒气，或者不说出来就很难受，所以导致没多长时间两个人就无法沟通这样。
是。好，我再讲第二点。我准备讲第二点。当你心中有怒气的时候，当你心中有情绪的时候，选择安静是对的，不说话。选择安静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心中有怒气的时候，你去跟对方沟通，其实你只不过在发泄心中的怒气而已，而并不是沟通。就当你只要特别对孩子，比如说你要管教孩子，那你要摸摸我的心啦，摸摸自己的心啦，我是不是有情绪？只要我有情绪，绝不管教孩子，因为你那不是管教，你只是在泄气，发泄你的情绪而已，不是在管教孩子。管教孩子必须是心平气和的，必须是慢条斯理的，必须是娓娓道来的，而不能够带着情绪。一旦有情绪，说出来的话往往是带着刀，带着伤害，带着残忍。人是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残忍，请记住这一点， 特别在情绪中，人所说的话往往是像雪片般的寒冷，像刀锋一样的锋利呀，片片都削在自己的心房上，削在别人的伤口上，是痛入心扉，是无法控制的。所以当有情绪的时候，选择安静是对的。当自己安静下来的时候呢，请记住一点，要稳重成熟安静的表达自己是一个有情绪的人，是一个有怒气的人，是一个有伤感的人。比如说可以说，我很伤心哦，我很愤怒哦，我很不高兴哦。但是你表达这些话语的时候必须是平静安稳的，但是这些内容却必须很真实的表达你的情感，你的情绪。不表达呢是不健康的，学习去表达是人生的功课。告诉对方说，我很生气，我很难过，我很嫉妒，我很伤感，这都是很健康，这样表达是很健康的。然后接下来，如果自己的生命还有多一点力量，可以提出一样东西叫做请求。比如说可以和对方说，请你为我祷告，因为我此时此刻正受到我自己的情绪的捆绑和控制，我还没有走出来，请你为我祷告。这个很重要。这句话呢，其实很重要的有两点。第一点，你已经将你和你的情绪分离开了，你就不再是你的情绪，你的情绪不再是你。如果你分不开呢，你的家人看你就好像是一个怪物，好像是恐龙，好像是大老虎，好像是大狮子，分不清你是谁呀，都怕你。因为圣经说爱你是没有惧怕的，人一旦走到惧怕的光景当中的时候，就很难有力量去爱你。所以你让对方恢复对你的爱呢，请你将你和你的情绪分开。当你分开的时候呢，其实你第二个意义就在帮助你的配偶，帮助你的家人加入你的生命团队，和你一同来对付你的软弱，比如说你的情绪，你就得到一个同伴了，就不再是敌人了，化敌为友。否则你对对方总是审判啊，批评啊，论断啊，你又卑微了，你又不配了，又没用了，那这样的话领导对方，那马上就把对方当作猪队友，对不对？你马上就把对方推入撒旦的阵营里面来对付你，多不智慧啊，多不聪明啊，对吧？应该把你所爱的人拉到自己的阵营里面一起对付撒旦，一起来对付自己的软弱，这才聪明嘛。怎么能把你的队友变成活生生的变成一个猪队友，对不对？还要说老沙和老猪很重要，孙悟空常常就干这事，个人英雄主义，拿了个金箍的棒一个劲儿就打妖怪，这个沙僧和猪八戒都被他撇到后面没功劳的，他只顾自己，回头说师父啊，那是老孙的功劳，对不对？那师父也看不过眼，拨两下这个珠子你就头疼吧，你就枪打出头鸟，所以宁肯不要去做孙悟空，做猪八戒好一点。猪八戒比较温柔，比较长情，比较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跟妖怪关系处理的 也很好。有的时候做猪八戒好过做孙悟空。孙悟空呢比较喜欢搞个人英雄主义，什么都自己对，能吗？我72遍你是36遍，本事你就不如我。我能说会道你是结结巴巴。 你又自卑又无能又没用，哎呀，几十年如一日，你看来没什么盼望。通常这样的话临到你的配偶当中，就无形中把你的配偶推到撒旦的对应里边，然后对撒旦说，嘿，我介绍个猪队友给你，好好栽培哦，栽培好了一起来对付我，你就等于是这样子。所以你在家里边常常得不到支持，这不是别人的错，是你的错，是你把你的亲人、你的爱人、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推到撒旦的阵营了。那撒旦一想，何乐而不为呢？哈，白得一个猪队友，好让我好好栽培他一下，折磨一下我的 target， 我的目标人物。这个人不是能说吗？我就让他多说。这个人不是能论断吗？让他多论断。这个人不是能审判吗？让他多审判，好让我的猪队友跟我多亲密，一起来对付这个人。撒旦很开心的。所以留意我们的言谈话语当中，其实是在左右家庭的方向，形成家庭的团队，然后常常化友为敌或者化敌为友。怎么决定是在我们自己的 手上。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雪芬，我要给你讲的一点就是，这是我们整，不是你个人的单独问题，这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问题。我们有个民族性，我们这个民族有个文化传统，我们基本上不太与人沟通，这是一个民族性。在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当中，你在《论语》、你在《大学》、你在《中庸》，甚至你包括《道德经》、包括法家的著作、包括各种儒释道吧，包括佛教的一些经书上，都极少人际关系中处理的论述和具体的教导，几乎没有。我可以说，在全世界这么多的哲学、宗教、文学著作当中，除了圣经以外，没有任何的一个哲学、学说、宗教在关心我们的人际关系。那在儒家里边的比较教导我们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比较鼓励我们出人头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基本上要把我们的敌人踩在脚下，叫做永世不得翻身。这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不太多有一个共赢的观念，我们不太多有一个宽恕、原谅、赦免和合作的关系，不太多。所以这是我们的文化的 短板，我们要学习从里面出来，回到圣经的传统价值观里面去。我今天不一定有时间跟你们讲太多的圣经的道德，就是这个人际关系、夫妻关系的这种价值观里面，但是我跟你讲一些实际的应用的例子，可能下一堂课我给你讲一讲 Bible 吧，时间可能够，可能我看一看，我等一会儿讲，看我够不够时间，不够时间我就这一次不讲，下一次再讲。今天我很想把你们埋藏在心里边多年的这个毒根给挖出来，让你们晓得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而且告诉你们这件事是可以处理的，不是绝望的，我们是有盼望的。所以雪芬，记住，汝道不孤，很多人都在跟你受同样的痛苦，都是以为心直口快，以为凡事与人沟通就好了，其实不尽然。沟通是对的，但是正确的沟通才是真正的重要呀。所以我今天给你讲的这个道理呢，希望你能够清楚，不管你今后人生的际遇安排是怎样，那你跟你父母、跟你的家人、儿女、孩子，你也得沟通啊，对吧？哪怕今后没有丈夫、没有配偶，一个人过，单亲母亲过，你也有一个与人沟通的问题啊。每个人都需要这一点，所以当你与人沟通的时候，记住把你论断的话，求神帮助你把嘴巴封上， 不要去论断，特别有一些话，比如说你总是这样子，这个话要把它去掉，这个话要从你的词汇当中去掉。你总是不改，我们对孩子对丈夫配偶常常会说这样的话。或者呢，你看你跟你那个爹跟你那个妈一个样，这把对方的根都给伤了。对方如果脾气大一点，冲过来给你两巴掌也都不足为奇，因为你伤谁也别伤他娘啊。男人最怕你伤他娘的，伤了他娘的跟你拼命的。所以一个智慧的女人永远不要伤丈夫的娘，伤丈夫的爹顶多是个面子，伤丈夫的娘那就伤他心了。而男人面子和心都伤不得，伤了这两样东西基本上跟你拼命的不奇怪。所以一个聪明的女人永远不要伤她的，不要伤她的娘，也不要伤她的爹，那就是她的面子她的心呀。记住这些基本的原则了，不要去论断呀，不要去站在一个毫无盼望的批评中。你说绝对避免批评也很难，但是当你批评的时候不要带着绝望，要带着盼望。我刚才说的你总是这样子啊，你像你爹这是绝望。那什么是抱着盼望的批评呢？通常来讲有一个原则供你们参考，叫做引火烧身。引火烧身，我儿子小的时候犯错误，我怎么跟他讲呢？我说儿子啊，你呀、啊、比爸爸好多了，爸爸在你这个年龄小的时候惹爷爷生气啊，那有过之而无不及，比你坏十倍。你今天呢比爸爸小的时候好十倍以上，所以我呀，我这个做爸爸的深感不配有一个你这么好的儿子，我要好好的感谢我的主，他实在是恩待我，没有让我受到你的爷爷当年因为我的缘故而受到的那些苦难。所以儿子，我要跟你说一句，爸爸好爱你，爸爸好感激你，爸爸因为你的缘故深感自己不配有一个这么好的孩子，你叫我怎么感谢我的主呢？每次我当我用这种方法跟我儿女说话的时候，我通常会得到我的孩子一个大大的拥抱，告诉我说，爹地我爱你，爹地我一定会改的，爹地我永远不再伤害你，你是一个多好的爸爸呀。我会得到儿女的一个拥抱，告诉我说他会改，并且还给我鼓励。我把这个秘诀告诉你们，记住一件事情，当你要批评人的时候呢，你不要说你看你错了吧，不要那么笨，你这么直接说人家错，那是对愚蠢的一种批评，那是不聪明的。应该怎么说呢？哎呀，你看你犯这个错比我在你小的时候犯的错轻多了，你比我好太多了。我表面上是在说我错，其实我批评他没有呢，批评了吗？我这个言谈话语当中已经包含了你错了，只是我不说。我用一个引火烧身的 方法告诉他，儿子你错了，但是我用爱去挽回他，我用爱去拥抱他，我用爱去肯定他，我用爱去邀请他。为什么自己就不能放下身段呢？儿子啊，你犯了这个错呀，我说了他错没说了，我直接了当说他犯的是错，但是我用一个卑微我自己的方法让他知道我在建立他。我说你比我小的时候好多了，而且你今后一定做得比爸爸要更好，我深信你会比爸爸更好，而且我深深的感谢我的上帝赐给我一个使我感到深感不配的儿女。你说我多蒙恩呢，有一个这么好的儿子，你远远超过了爸爸，爸爸小的时候是很调皮的，根本不如你，没法跟你比。所以我深深的感谢我的主 怎么赐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孩子，我真的如此的不配。儿子可不可以和爸爸一起来感谢我们的主，赐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儿子，让爸爸深感惭愧和不配，我深知自己的卑微，我比起自己的儿子来差远了，而且我比起我儿子的将来我更觉得不如，我要好好的向你学习，也要向你的将来学习。你听懂牧师这些话吗？这是一个很高段的鼓励人的话哦，特别是鼓励孩子，你把他的未来也鼓励了，你指明了孩子的方向，你也给了他内里有一个内坠力的一个感动和力量，让他朝着标杆直跑，都藏在言谈话语里边了，听得懂吗？这样的话是蛮有智慧的哦。如果学会这样的话，其实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你也会被上帝的爱所充满，你就成为一个鼓励者、帮助者、建立者、恩典者，而不是拆毁者啦，对不对啊？有没有一点道理呢？我盼望我今天跟你们说的，成为你们日后跟儿女、跟丈夫、跟家人说话的用词、用句、用语，如果能学会哪怕一句两句，我深信也是蒙恩纳福的。因为这个我所说的不是我生搬硬造来的，是我每天所活的就是这样的生命之道。我的孩子就被我这么带大的，每当他犯错的时候，我都会用这一类的方法去鼓励他、建立他，而尽我所能的不拆毁他。当我们把握住这样的奥秘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生命的光景、生命的质量也会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请记住一句话，这句话我希望你做好笔记：自己的老公自己疼，自己的家人自己爱，这是你的责任。不要把这个机会让给外人，记住我这句话：自己的老公自己疼，自己的家人自己爱。你看那个雪芬，你在处理跟丈夫被拘留这件事上，你就在这一点犯了一个忌了，就是爱老公把老公赎出来这个责任本来是应该你的，但是你没有去做，你把疼老公的责任让给了父母，你父母就把它完成，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你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牧师，我插一句啊，因为他那个犯错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而且是派出所一下子问我，然后派出所他要我一下子拿出50,000块去担保，那我是准备了，但是后来派出所50,000不够，要8万，那我说我一下子凑不起。然后他的派出所原来是其实是这个案子发生的时候是2年前包庇他的，那新的派出所所长上任以后就要把这件事情来给处理掉，然后他派出所就去做他父母的思想工作，意思是让他父母拿出8万到12万，然后去把他保出来。那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因为派出所一开始跟我说沟通只有50,000块，那我就觉得后来怎么又提高到8万到12万，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好像不能接受，所以是派出所等于说一边是做我的工作，然后又做他父母的工作，然后中间加上这件事情是因为他父母做生意开店引起的，他跟人家之间发生冲突，然后他叫人把人家给打了，那所以我对他父母是存在那个偏见的，我觉得瞒着我做这种事情，然后一下子他被抓了出事了，所以这中间造成 了我跟他之间的那个误会。
我知道雪芬牧师的意思不是责怪你，我只是借这个故事呢讲一个道理，就是说假如还有这样的机会要抓住自己的老公自己疼这个原则，那我也很遗憾中国的派出所、中国的警察已经堕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我也很无语， 在我35年前离开中国的时候还不是这样的光景，我也想不到今天的公检法的这个体系已经腐化到这样子不可救药的地步，怎么能够直接向人去要钱呢？这在我刚出国还没出国的时候那个年代还不是这样子呀，所以我听了也很难过，我也知道你所遭受的很多不公的待遇呀，求神怜悯你，求神帮助你。
牧师，我再问一个问题好吗？就是我其实我觉得中国的公检法真的是官官相护的。他原来那个案子了，他那个在大概2006年的时候发生的，他就把人家给打了以后，那个派出所是把他压下来了。然后那个2008年那个新的派出所所长上任以后，又人家一直在告嘛，对方说他是主谋嘛，然后就新的派出所所长就把他这个案子重新拿出来以后，那现在就是要有一个人必须要顶下去啊，所以把他当成了那个要顶的那个人，所以除非你是拿钱出来把他保出来，不然要判刑。那后来我就觉得，你们既然2年之前把这案子报下来，为什么现在要让他出来顶？如果他不出来顶，所有的罪都归这个人去顶的话，派出所所长，原来的派出所所长也要被抓出来的，包括他那些包庇他的朋友。所以我对当时对这件事情挺气愤的。然后你就派出所又跟我来说，让我拿钱去给那个对方受伤害的人，那个受伤害那时候他检验出来是颅底骨折嘛。那我想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对派出所也有了看法，然后派出所跟我来沟通的时候我就心里很不满，所以派出所所长他见我这边思想工作做不通就去找他父母了，然后他父母就倒下，你丈夫在坐牢期间你不拼命保他出来，所以他父母对我有看法，然后他父母瞒着我，大概那时候保出来我想想大概拿出10多万吧，所以那件事情我一直心里很纠结，他出来以后也没有跟我及时说怎么样的事情，所以造成了后来
这件事比较复杂了，有他父母的原因，有他自己成长的原因，有你的有限，有派出所，有公检法的腐败，有你丈夫本身犯的这个错，犯的这个罪的原因也在那里，所以也方方面面比较多的因素纠缠在一起。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案情了，讨论案情讨论不过来了，我们就讲一个原则，假如有一个机会的话呢，那我们还是尽我们所能就是把自己的丈夫呢呀给关心到至少探监的时候呢，应该把所有的因素跟丈夫讲清楚，让他了解你的苦衷，了解你的意愿，你不是不要保他，而且多少钱你们是一家人，跟丈夫商量要应该有一个这样的沟通，向丈夫很清楚地表明我愿意保你，我现在做到哪一步，我应该怎么做，你也可以给我意见，你们应该是第一关系，父母应该是第二关系。
还有那个牧师啊可能那时候派出所太过于想把案子马上结了，然后他在我丈夫面前就是也宠动他说你妻子意思说思想工作做不通不肯拿钱出来保你，然后他因为去探监拘留期间是不允许探监，而且我们也没能够真正的待上5分钟把这件事情给沟通，所以中间造成了很多的隔膜与误会。然后他出来以后他就觉得我意思在这么他被刑拘期间也不去保他，所以他就觉得父母才是他最爱他的人，所以造成这中间很多的那个
这个在中国传统家庭观念里面比较容易，老婆如衣衫，兄弟如手足，父母如根基，这是传统观念很要命的。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夫妻的地位和价值是不高的，只有在圣经的价值观里边，夫妻才是摆在第一位的。 在中国文化里面，父母是第一位的，然后是兄弟姐妹，第三位才是夫妻。我们从小到大在家庭里边的传统观念都是，那老婆不要相信了，兄弟姐妹是你一母所生的，你爹妈才是最重要的，这是中国文化观念带给我们很大的伤害。所以学习从中国文化传统当中脱离出来，进入到圣经文化。好，我们这一关过了啊，就是这个分离的原则。请问还有什么别的问题要问没有？就是处理情绪矛盾这种人际关系的时候，有一个分离的原则，把让自己和自己的情绪分开的，不要捆绑成一个人。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春天，你问一下吧，你清不清楚这个原则呢？春天，你清楚吗？请问。
我清楚。但是我就是觉得，我清楚，但是我觉得就是操练起来难度特别大，因为这个原则在您那阵儿，在您很久之前在一次讲道之中，我就把它记在笔记本上了。但是我的问题是，一到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似乎就没有能力把情绪从自己的身体中，就是把情绪和自己真正的分离开来。就是我的问题是在操练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就是道理明白，但是存在知易行难的问题。嗯，
好，我就希望你提出这个问题，这也不是也不是你一个人问题，也是所有人的问题。我期待着你们当中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来，你不提出来我讲不下去啊。所以我希望你提出这个问题来。那做不到怎么办？第一，做不到是正常的，没有人靠着自己做得到的，请不要太相信你自己。如果你说你是做得到的，那是假话。因为圣经罗马书七章十七节讲得很清楚，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然后保罗加上一句，我真是苦啊，他发出一声痛苦的呐喊。难道不就是春天你刚才所说的那一声呐喊吗？你也很想做到，但是你做不到，我春天真是苦啊，跟保罗当时的心情是一样的，对不对？那怎么办呢？请记住一点，人是做不到的，而且还必须承认自己做不到。如果你不承认自己做不到呢，就永远做不到。因为当你承认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呢，你至少自己可以为这件事情祷告。你的配偶、你的家人、你的弟兄姐妹、你的牧师、你的支持体系、你的属灵的群体会为你祷告，你从此就不再孤单了。你在做不到这件事上不再是独行侠，不再是孤独者呀。我记得我很早的时候就跟方舟阿姨讲这个道理。方舟阿姨呢，就从哪一年，04、05年，她开始就养成一个习惯，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他都把自己的软弱啦、不配啦、不足啦带到教会祷告会来。这是方舟阿姨的一个生命改变的一个 sign， 一个标志。以前的方舟阿姨也是喜欢藏着掖着，因为跟她身边有一些姐妹呢的习惯呢也影响也有关系。他们喜欢几个人搞一个小群体，然后在一个小阴暗的角落里边进行一些小的祷告啊，然后不让教会知道啊，活在阴暗之处啊。在北美不少这样的人，不少教会里面不少这一类的人。那这样子的话呢，那生命就见不了光了。那他教会祷告会不参加，他自己搞几个姐妹吧，在谁的家里，他们说我们这个祷告跟教会没关系，我们要有自己的祷告。我说你们那是黑暗的祷告，为什么不在基督的身体里边见光呢？所以这个在北美的教会里边蛮普遍的，很多教会的分裂啊、纷争啊，都在这一点上。那方舟阿姨呢， 从某种程度上是上帝把他从这一类的黑暗当中拉到光中，从此他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来到教会祷告当中去分享。我觉得方中，这是你生命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从那一天起，我就发现我们方中阿姨坦然无惧的凡事见光了，她生命也充满力量，连疾病也离她而去了。我记得她，我认识她，帮助她与她一同走天路是04年，到09年的时候呢，我记得有一次在祷告会啊，还是在团契的时候，我就跟方中阿姨讲，我的方中，在我的莲花我看到了啊，没有让你去释放你的北方父母，你要释放你自己，你释放不了别人，你做不到的，你只能求神释放你自己。我等一会给你讲啊。呀，那我记得有一次在祷告会中，上帝感动我，我就对方中阿姨说了一句话，我的方中啊，我说在我的祷告中，你的病，神已经让你的病离你而去。但是方中阿姨听不懂这个话，或者听懂了她也不敢去不吃药不打针，不敢去领受这个恩典。好像拖了两年还是三年，我忘了多少年，她在有一天突然间做了一个决定，也吓我一跳，她把她离不开的那个药停了，以后不打那个针了。一开始六年的，是六年吗？哎呦，我想不到你隔那么久啊，我以为是两三年你就得自由了。
2013年。
OK， 那你四年，我是09年跟你说的，13年四年，隔了四年你做到了。Yeah， 所以哪怕牧师告诉他，我说神给我的感动是你的病离你而去，但他听到的话，他也是听而不信的。一步步跟着神走，四年以后神把他带上，从此不吃药。医生也很惊叹，怎么敢不吃药呢？他说我靠着上帝给我的恩典。所以方壮一直在见证神这一系列的恩典给他。那他原来是从一个残废半残废卧床不起 Walker 上一步步走过来，我想是他的信心成长之路，也是他的生命见光之路，这点也是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凡是见光，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却由不得你。方中啊，我这里说我的 Google 空间都没了，那你我该怎么办呢？
买呀，你要买呀。就上网买，我也是 Google 空间不够，就是买了然后就加大我的空间，就付费就。
那我能不能把我的 Google 全部 cancel 掉，我另外注册一个那个 Gmail 的 email address。
Either way 啊，你选择嘛，因为像我不想改我的 email 的 address， 这样不然会很多不方便，而且像我的 Google 我都有分类，就是很多历史的文件我不能那个。
那行，我慢慢处理。我最近这一个月来常常提醒我的 Google 空间都没了，你快不能用。
就买。
师母又把我的那个 credit card 给藏起来不让我用，所以我现在就那个原来的 Google 就不能用。
你要沟通，
没钱，
你要沟通，
你给我弄好不好？
沟通。
我现在遇到困难了，师母啊 ，help， 帮助我，你是我的帮助者。Yeah. 好，那yeah, 传统文化对我们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雪芬，我鼓励你呢，不要灰心，努力的让自己的生命和圣经越来越亲近呀。春天你也是一样，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却由不得你。 当我讲方舟阿姨那个例子，就是你也尝试把你自己的事情能够带到祷告会来，带到门训的群体里面来，也尝试给和牧师沟通，让你自己成为一个不再孤单的人，在基督里你有同伴，你有支持体系，你和你的弟兄姐妹可以一同的为你祷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尽你所能尝试去亲近神。记住，当你去亲近神的时候，撒旦就远离你走了。亲近神有的时候很容易被我们变成一种规条，好像要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当然要做什么也是必要的，但是做完以后又不能成为夸口，这个原则在这里。比如说我们要聚会啦，我们要门训啦，我们要祷告会啦，我们要主日学啦，我们要传福音啦，我们要参与宣教，样样是都应该参与，但是即使我们参与了，也不能成为我们的夸口，我们的资本，我们的本钱，我们挂在嘴边的言谈话语在这里。但是亲近神，比如说灵修啦，祷告啦，其实你一个每天写灵修笔记的人，还是和写和不写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亲近神的一种方式呀。所以鼓励就是尽我们所能的去亲近神。那除了亲近神以外呢，第三点就是有一个向神交账的观念。听懂这句话也是很重要，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受造于神，其实上帝对我们这一生都有一个计划，都有一个期盼，都有一个想法。人信了耶稣以后的第一件事情，其实就应该与神亲近，求问神对自己这一生中的目的、计划、意义、期望是什么，以至于有一天我们回到天家去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对神说，主啊，你托付给我这一生中要做的事情我做完，好像保罗所说的那样呀，我当跑的路跑尽了，我当守的道我守住了，我今后回到天家去，我必要得着从天上来的赏赐，我必有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这是保罗的教导，也是对你我的鼓励。就是说，如果你到今天你还不清楚神对你这一生中的计划、愿望、期待是什么，那可能我们很容易活到一个主不认识我们的地步。有一天可能我们见到主面的时候，主说我不认识你啊，那你想会是什么观念呢？就是你从来没想到要向神交一笔账。我们都是从神那里领受了一个账本，神就每天在天上看着我们这一生每一分每一秒怎么活的，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啊。如果我们有一个交账的观念，我们就晓得此生所行任何的事情都是为了满足对上帝对我的托付啊，我要把这件事做好，这件事做好了以后，我就能够活出上帝所赐给我的这份奖赏，因为我按照他的心意去活。所以一个交账的观念是我们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好，停下来，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张扬，今天你很安静哦，一句话都没有讲，你好吗？
牧师，我在很认真的听。
我知道，你都好吗？一切都好吗？
挺好的。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因为用了蓝牙耳机，然后老是断网络，后来我就把耳机拿了。
Okay. 好，那行，你说好我就放心了。 其他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呢？我问一下啊，看看连雪、星群、莲花、叶宁、李伟。啊，连雪，你说有什么要问的问题？说，请说。
我暂时没有吧，暂时没有，就是，其实那天，然后给那个木凤做觉知祷告的时候的第三句，我这几天一直在，就是叫什么呢？很入心，就是出躺平入使命。
嗯，
然后刚刚讲到的这个向神交账，其实也是，就是这个也是我们经常会，就是最近这几年经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在那个疫情发生的时候，我在家里面天天写灵修日记，然后天天读经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想到，就是突然之间听到声音，神他要我这一生到底对他有何交代？
嗯，感谢主啊，你有这个交账的观念，那是很蒙福的，就是起码你知道人生的方向有了，你人生的意义也有了，
嗯，
感谢主啊。好，李伟，你想说什么吗？李伟，有没有？好久没听到你声音了，李伟。李伟，你要说两句话吗？你在吗？李伟不在是吧 ？OK， 好的，没关系了。李伟可能开车可能不方便。叶宁，你在吗？
哎，我在，牧师。
你想不想说几句话？
嗯，呵呵，没有吧，您讲的挺好的。
嗯，好，没有什么想说的话是吧？好的，
牧师，我想说一句。
说。嗯。
对，就是。我想说的是，就是刚牧师所教导的这一切哈，就是，把人和情绪分开嘛，然后但是其实就是要很在平静安稳的时候，很健康的去表达自己的情绪的需要，然后我就在，就是进而想到，当我们真的是去逆行这一切的时候，就是很平静的表达了，但是可能对方的。他的状态和处境使他还是没有办法去承接去回应，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就是面临一个更大的功课，就是要只能自己回到神面前来，从神那里得到这样的一个对情绪的需要的满足，所以就变得就是真的是有时候是觉得人没有办法真的去从人身上得到一个满足，期望的满足，可能最终还是要回到神面前来得满足，然后得满足了之后，然后再重新出发去面对和人的关系还有和自己的关系，所以这个功课的操练是我觉得好大好难，因为人就在眼前，很喜欢就是人的本能就想抓住一个看得见的人来，你来满足我，你来回应我，而且又觉得想当然的觉得你是我丈夫啊，你是我的谁啊，你就有责任啊，所以要把这样的一个观点彻底的去除掉新出来，我觉得挑战好大，这是我想回应的。
怎么办呢？那我给你提几个建议啊 Maggie。 第一个呢一个界限的原则，懂得什么是界限啊？我想你大概知道一些。界限的原则是说，比如说 一个家庭有丈夫有妻子，那通常来讲丈夫做决定嘛，对吧？比如说 要不要换房子，要不要买车，要不要买一个玩具，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有可能是丈夫做决定。那有些家庭也不一样，那假设你们家是丈夫做这个决定，哎，我们换一辆车，换日本车，不要新西兰车了，换日本车，或者不要日本车了，要欧洲车，或者不要欧洲车了，要美国车，反正是不管什么做决定，那这提议被提到你们家庭生活来的时候，那通常来讲都是两个可能性，一个是大家阿们同意去买了，第二争执不下，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意见，对不对？那当他的意见跟你不一样的时候，那在你这里难免就会产生一个道德伦理 和价值观的一个评判或者标准的差异，对吧？就会说啊，你这个考虑不成熟啊，你这个比较卑微啊，你这个比较不属神啊，这些东西一定会出来的。Yeah. 那你要在这个时候要记住一点，就是我 Maggie 不是上帝，我 Maggie 说的话不一定对，我有可能错了。要给神这个空间，就是你对圣经的了解有可能不是真理，只是对真理的一个认识而已，因为你必须谦卑的到这个地步。那可能先生，可能瑞他所了解的，在你的理解中和观察中和长期习惯中，他貌似可能不如你，但是他也有可能超越你的，因为有神嘛，神有可能让他超过你的，神也可能借着一个不如你的弟兄来彰显出高于你的旨意的，所以这都是可能的。所以不要被自己一时一处或过去的某些成就感或者超越感去对丈夫有一个覆盖式的地毯式的一个毁灭，乃是给的一些有生存的空间，让神在他和你之间都可以动手做工，留一个空间给他。那不然的话他也可能就没机会了，这辈子也就没什么机会，在你面前就真没机会了，他就是一个绝望者，就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是，但是这个对你来讲很重要，你应该给他生命当中有机会，有机会是超越自己，否定自己，让自己有机会成为帮助者，这是你随时随地都要做好的一个准备了。否则你不做好这个准备的话呢，他就一直在你的下面，他很难爬到你的上面去，所以他也就有一种自卑感啦，受虐感啦，觉得被你欺负，也很享受，这是一种病态的安全感。他其实在找安全感，但是因为你的一些比较强势的地方，哎，他也嫌懒了，算了，不管了，他就甘于加个引号受虐，容易这样子，这种。这心理学吧，有的时候会把它归结成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是很享受受到虐待的这种安全感，这种蛮普遍的呀。你会发现有一些被劫持的罪犯，就是有一个打劫银行的人，结果把一部分人在银行里都给作为人质，你会发现这当中有些被的人质会爱上打劫他的人，你会发现有这种比较不正常的畸形的这种情感的变化，在心理学上我们称之为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呀。那么作为你来讲的话呢，你尽量给自己给他人有一个生命成长的 gap。有一个空间，自己超越不过去，但神是可以的，所以让自己的家人、自己的配偶有一个超越自己的机会和这个可能性，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你跟瑞呢，有多多少少都已经养成某一种习惯， 就是你说的比较多，他说的比较少，呀，所以你可以尝试减少说，鼓励他多说，慢慢慢慢让他所说的话，成为你们俩可以接受的话，这个是你可以做的，呀。那你也知道你嘴巴很能讲，通常你说话他也就不说了，所以你也尽量养成一个让他说，他说完以后你反过来鼓励他，让自己成为帮助者。哎，瑞，你今天讲的很好哎。你今天讲的真的很棒哎，呀，我觉得颠覆我以前很多的三观，我以前的偏见，都是我的不对，所以以后我要学习向你学习，呀，这种对话，要应该常常出现在你们的言谈话语之中，因为你也知道，你今后回到神面前要交的账，并不是你多能说，乃是你多么能够鼓励让他说。这才是你要交的账。做一个智慧的妇人，当你很能说的时候，你在上帝面前就变得交不了账，但是当你去很能鼓励丈夫去说的时候，你在神面前就有方向，你就能够跟神，你看神，你交给我的丈夫，我把他鼓励到城门口 与长老对话，甚至也让他能够在我面前教导我，成为我的一家之主，我作为帮助者完成了你的托付，这是你要交的账。阿们，你想想，这智慧一点，要往这个方向走，而尽量远离过去的模式，就是 Maggie 多口才多好啊，多属灵啊，说的多好啊。你看这个瑞，又不能说，又不能做，样样都不行，哎，真卑微，真无能。真没用，哎呀，你看我多痛苦啊！我到这么这几十年，我就一直忍耐这么一个没有用的人。这里讲的很痛快，很爽，但是你跟神交不了账。你跟神要交的账，就是把你的丈夫鼓励到一个反过来教导你的地步，那才是你的使命和方向啊！这才是你要交的这笔账，就是尽量不要陷。尽量不要陷入到一个祥林嫂的地步，你看我多可怜哦，嗨，看看 大家都来看看我可怜哦，我需要大家的同情哦，你看我有一个多没用的丈夫，上帝对我不公啊，给我一个这么没用的丈夫，你看我多可怜啊，世人啊，街道的路人啊，请给我拥抱吧，请给我安慰吧，你看我可怜到一个地步，我现在就是祥林嫂了，所以你们不可怜我，谁可怜我呢？那这是我们，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对女性的一个伤害呀。女性也习惯这种模式，就是遇人逢人就说自己的不幸，或者把嘴巴关上，以一种冷战冷漠的态度来面对人生呀。这个也是很普遍的，那何不从里边跳出来，回归到上帝给我们起初的那份使命当中去，对不对？神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让男人做那个做头，让妻子呢做帮助者，做那个脖子，对吧？啊，其实还是妻子厉害点，脖子不转动，头都动不了的。呀，这又是男人要做的功课。男人是做决定，男人是做头，但是男人做决定的依据标准是妻子最大的益处。我多么希望你们的丈夫都在身边能够听到这样的话，那么就一同蒙恩纳福了。呀，不再我也没有办法，他可能以后可以听录音，盼望他以后能够有成长的机会了，好不好？上帝祝福你了。
好，谢谢牧师。
Yeah. 好，那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了，我没有什么要多说的了，我要说的就是今天就这些了。如果能记住并且活出来，那我想你们就应该是蒙恩纳福的孩子了。李谦也到了，李伟不知道跑哪去了呀。
牧师，
哎，先。
你说我今天起晚了，所以刚才我就在 YouTube 上面听，不好意思进来。
没关系。
听到刚，我觉得我需要进来说话。
啊，没关系，还可以听录音，还可以看录音，还可以看文字整理都有的，你可以看。今天讲的也很内容，也很重要，讲的是夫妻关系，解决夫妻之间的矛盾，用什么样的原则，如何去培养这些原则，一个交账的观念，这几样很具体，呀，呀，希望你能够再回看听听回放，起码有语音了。
嗯，好，就是我觉得我的问题就是其实很明显，然后呢，跟我先生相处的时候，可能至少最近吧，还好一些，因为我先生是一个，我觉得他的这种忍耐跟包容，可能这种能力是超过一般人，也就是。在这个中国的男人里面，我觉得可能是很怎么说，就是他的这个度是很大的，他很能包容，很能忍耐，所以呢，常常我们之间，不太会有这样的直接的冲突。然后，但是我就发现我很不好，很糟糕。然后，这种情绪常常。就是您刚才跟春天讲的，就是我也是一样，就是我知道所有的道理我都知道，然后但是这个情绪上来的时候，我就怎么说就会，就是很明显的这种反应，就是我知道我这个时候我需要去控制，我需要去求神来勒住我，我脑子里面知道，但是呢。我就不愿意这样去做，我有时候就会，怎么说，就像是一个坏孩子一样。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做，但是我还是要这样去做。就像昨天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女儿，她的脚受伤嘛，然后那个石膏里面塞了纱布，她就会往外抽那个纱布。其实那个纱布是起到一个固定和。就是缓冲，因为他那个脚上有钢针，然后里面也有石膏，两个都是硬的东西，可能有时候就会碰到。能很卡是吗？能听到吗？
可以，有一点卡，
然后呢
可以听到。
但是他不舒服，他可能就会往外抽那个纱布。我之前就跟他说过不能抽，这个是保护他的。但是昨天他就把纱布全部都抽出来了。其实这件事情可能会伤害他吧，但是也不至于说是，就是这种不可挽回的伤害或者怎么样。但是当我看见这个之后，我就一下子就好像是，怎么说，我的这个情绪就马上就不行了，就一下子就失控了，我就非常的生气，我就骂他，我就说你怎么就不听话呀？妈妈跟你讲过了呀，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呀？然后就这样去说，其实就是这一个意思，然后就不断的去说，越说我自己的情绪就越越就是越失控嘛。然后让孩子他就，然后我就很凶，然后他就很害怕，他就哭，然后他一哭呢，我就更加的就好像就按了我那个开关，就我就更加无法去控制我自己。我跟我女儿相处其实一直以来吧，可能他从小时候开始就是，我就发现他的哭就对我特别特别，怎么说，就是按到了我的那一个开关。他不哭可能还好一点，他一哭我就更加无法去控制我自己，以至于到后来昨天就是，我就像疯了一样，我去说他，然后他呢，他也有哭得很伤心，甚至于，上气不接下气那样子。然后到后来呢，这个事情是怎么收场的？就是他的一个同学，就这几天都会跑来我们家玩，然后他那个同学就来了，然后来了以后，我都很，可能许多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外人来的话，我可能好像就会好一点。但是昨天他的同学来敲了门， 然后我把门打开，我说你走吧，你不要来我们家，把门给关上。然后但是过了一会儿，我记不清楚是什么情况，我又把门开开了，那个孩子还在门口，他没有走，然后孩子就进来了，这样子以后就慢慢就好一点了。这样的情况在我的生命当中就是会时不时就会发生，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就是伤害，也伤害过我先生，也伤害过我儿子，也有吧，然后伤害女儿，但是跟我儿子之间的呢有一个不一样，就是我女儿的性格跟我先生很像，这个时候他们不太会跟我这样去激烈的冲突，可能就是忍受我这种怎么说，这种发疯的状态吧。但是我儿子他会有一种对抗，他可能性格跟我会比较像，所以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俩就会激烈的冲突，然后可能冲突一阵子，我累了或者是怎么样了，或者是我先生去拦住了，就会好好就会好一点。然后当我慢慢的，可能我的这种身体上的这种力量消耗掉以后，我没有力气了，可能就会才慢慢的平息下来。然后但是跟我女儿和先生就会让我一直到我自己就真的是自己都消耗掉了，没有了。跟我儿子呢，他可能会导致我消耗的快一些，就会快一点平息下来。所以这种状态我就觉得就是我以前学心理学吧，我就觉得我这种状态就是一种病态。但是我不太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去让我自己改变。虽然我也知道要去祷告，要去依靠神，但是真的在那个时候，我怎么说？但我不想去祷告，就是当我就是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我脑子里面知道我要做什么，但实际上我的身体却没有去做，甚至于不想去做，就故意不去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好，我讲完了。
好的。呀，你所面对的情况呢？其实李倩也是算是一个普遍吧。也是各个家庭也都难免都有这样那样的情况，那你跟方丈这方面聊的比较多一点，我大概也知道一些呀。那坦率讲，没有所谓的灵丹妙药，没有一个好像读一节经文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也没有一个什么属灵的原则一遵行啊，什么你都不见了，不会。因为你所面对的情况呢，其实恰恰就是你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必由之路，都会经过。那只是你今天会比昨天好一点，你的脾气、你的血气突然间上来，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失控，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你没有责任，但其实你不想一想，这难道不是你从小到大的一个积累吗？对吧？你习惯了以一种突发的脾气来表达你的价值观，表达你认为对的事情。你越突发，越突然，越来的猛烈，你那种攻击感可能会越强。你看我都是为你好啊，你看我多么敏锐，就把这些抓出来提醒你啊！你看你多么需要我的帮助啊！你看你多没用啊！你看你怎么到现在还错，还犯这样的错？这潜台词不知不觉在牢笼、捆绑和控制着你。那你知道，就可以有一个尝试了呀。有几句话你可能可以学习知道，就是。是每一个人都在走他自己的人生，包括我的女儿、我的儿子、我身边的家人、我任何人，他其实都在活他自己的人生。 所以你其实没有一个必要为你以外的任何人，包括你的儿女，发这么大的脾气，伤那么大的心，没有必要。没有必要的原因，因为是个人头顶一片天，人人都得活他自己的一辈子，对吧？你只是一个 advisor， 只是一个顾问，你 只是一个 reference， 只是一个参考，你只是一个 come together 陪伴的这么一个角色。你一不是上帝，二不是无所不能，三你也不是无所不知。你很快孩子一大，你就远离离你，他会如箭的发射，这支箭开弓没有回头的箭的，孩子离开就不会再回来的。我十六岁多，不到十七岁我就离开家，然后以后再也没回过去，回来就是短时间的做客，很短的时间，以后就再也没有所谓的回过家了。儿女的方向跟我们都是不一样，说走就走，你也一样，对吧？你也一样，每个人都一样。对待儿女的态度，你就记住，珍惜每一天吧。有一个标准我供你参考，可能我们觉得儿女应该做的一件对的事情，比如说考一个好成绩，比如说摆一个好姿势，比如说拉一段很好的小提琴，弹一段很美妙的钢琴，比如说这么一件事情，重不重要呢？重要，考好成绩重要，拉好琴重要，对老师有礼貌很重要，在我面前做的事情很完美，都很重要。但是不如一件事情更重要，什么事情知道吗？你猜什么事情比他来的更重要？请记住我下面这句话，这是一句奥秘。你跟孩子的关系比孩子要做的事情要重要，听得懂吗？我再讲一遍，孩子在你面前一个完美的表现，好成绩，好行为，好用功拉琴，好用功弹钢琴，好态度，好礼貌，给你长脸，这一切都很好，但是他不如一件事情更重要，就是跟他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儿女离开家以后的标准是什么你知道吗？两个标准，一，他还时不时会回来看你，还会主动来问你，爹爹我可不可以回家看看你啊？有这样的孩子就很感恩了。但是可能大多数的中国家庭的孩子一旦离开了这个家，只要有条件就再也不回这个，回想起这个家就感到可怕。大多数的家庭的原生家庭都是不好的，但是难道每个父母都是大坏蛋吗？也不一定吧，对不对？大多数的父母都是为儿女好的，但他什么不好呢？他就是唯独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把跟儿女的关系搞坏了。这个关系一旦搞坏，儿女离开家再也不会回来。我指的是心理上，社会的压力，家庭的压力，良心的压力，他不得不回来。他是回来，人在心不在，对不对？所以你要哪一个，对吧？你要一个好成绩，还是要一个好儿女？你要一段好关系，还是一个 好表演，拉提琴拉得很好，钢琴弹得很好？你要是智慧一点的父母呢，宁可要跟儿女有一个好的关系，而不要去太较真儿女有一个好的表现，甚至包括好成绩也不是那么重要。你还记得你中学时候考的成绩对你今天的影响吗？什么你都忘了，忘得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但是哪个老师对你好你记得，对吧？父母对你好你记得，某某某某人对你好你记得，你丈夫对你说了一句温柔的话你记一辈子，对不对？但是丈夫对你苦口婆心指出你的错来，你能怎么快忘记你就想怎么快忘记，谁会记住那些话？不会的。所以你要想指出一个人的错来呢， 你要用极高的艺术去表达。我今天我讲了我怎么对我儿子说那番话，不知道你听到没有，如果听到了供你参考。我儿子犯了一个错，我就跟我的儿子讲，我说儿子啊，你比我呀，你比你爹我呀，在你爹我小的时候同样年龄对待你爷爷的时候，我大不如你，我比你差远了。我当年让你的爷爷生了气了，头发都白了，我是一个很糟糕的儿子，很不好，跟你比起来差太远，所以我为到我这一生当中有一个这么好的儿子，我心存感恩，我好想现在抱一抱你，向你表达一下做父亲对儿子的感谢欣赏，可以给我抱一抱吗？他就过来对你抱一抱。我说我真的需要你的鼓励，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大不如你，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对爷爷好多的亏欠，好多的不足，我心存愧疚，我想安慰爷爷，爷爷去世了，我好想跟爷爷说一句感恩的话，鼓励的话，没机会了，子欲孝亲不在了，但是我心情难受啊，儿子给我安慰好吗？安慰一下爸爸，你看你今天虽然有错，但比儿子，但比爸爸做儿子的时候好多了，所以我要很好的欣赏你，鼓励你，感谢你，你可不可以跟爸爸一起感谢造我们的主啊？你看他给我多大的恩典，给我的恩典远远超过给爷爷的。我有一个好儿子，乖儿子，孝顺的儿子，你的爷爷没有，你也没有一个那么乖那么听话的儿子，我不乖，我不如你，我真的要好好感谢我的主。你说我责备我儿子没有呢？责备了，责备没有？责备了。我责备完了以后，我责备完了以后，他告诉我说，他流着眼泪啊，告诉我，抱着我说，爸爸，你是我的好爸爸，我永远不犯这个错，我永远不要让我的错误再来伤害你了，你是我这么好的爸爸，我不忍心伤害你，我不再犯这个错，请你相信我，我坚决不犯这个错，你为我祷告吧。他抱着我，我就抱着他，我们两父子处理矛盾这么样处理，处理完了以后呢，他也哭我也哭，他也爱我我也爱他，多好，关系不要破坏。但是比较简单粗暴的方法呢，儿子啊，过来给我揍一顿，熊孩子，我以前比你好太多了，我又乖又听话，我的成绩都是满分的，其实我的学习蛮好的，但是我通常在人的面前都是提我自己不好的那一段，比如说我四年级的语文36分，我五年级的寒假数学作业全是爸爸给做的，我提我软弱的地方，但是我成绩考得好的地方我通常不告诉别人，因为当我老夸我自己好，别人会自卑的，招拉仇恨嘛，这是拉嫉妒嘛，拉纷争嘛，我何必呢？我自己卖了下自己的乖还拉来仇恨，我傻呀，我尽量不提自己好的地方，要提提自己不好的地方，不如他的地方，他又被鼓励，他又被建立，我也不被拉仇恨，不被人不招人恨，不招人嫉妒，对不对？别那么傻，当聪明人，当智慧人，永远处在一个低段位的位置上，让人抬高，把人抬高，自己卑微，效法主，为门徒洗脚，为你的孩子洗脚，你的怒气就没了，哪里还有空间发怒气啊？你的人生的目的不是为了拆毁他，不是为了表明你多公义，你多了不起，乃是为了建立他，抬举他，让他在你面前显为高显为大，你的卑微造就了他，这才是你人生的目的啊，对不对？你的使命，你的目标，你的方向在这里，今后跟神怎么交这笔账呢？对不对？ 肯定神会问你，哎，你怎么建立你丈夫，让你的丈夫去到城门口跟长老对话，怎么我一直都没有见到你的丈夫来到城门口，他见到长老就躲。你可能问为什么呀，那当然了，当一个丈夫在家里边一天到晚被老婆数落，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的时候，他哪里还有脸面去见长老对话呀，不敢，自卑的很，然后自惭形秽，觉得自己一切都是糟糕的，见到长老躲着走，不敢去挺起胸昂起手，长老我在这里，请问有什么服侍的岗位安排我，我要去服侍神。这样的弟兄很难得到的，为什么？一查大多数都是家里边的妻子很少给鼓励，瞧你的熊样，别在我面前嘚瑟，妻子比较爱说这样的话。你说哪个丈夫能够在妻子面前昂首挺胸，或者呢他就负面的来，你让我自卑我自傲，实在不行扇你两巴掌。很多中国男人都是这样子拽啊横啊，其实他是自卑，他用自傲的方式表达的自卑而已。所以做妻子要有智慧，除了对丈夫这样子，对孩子也是一样，对孩子重中之重是你跟孩子的关系，而不是你在孩子面前耍的威风，显得淫威，觉得自己什么都对，又有火气又有怒气，又凡事都是为你好，又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我要是你的孩子，我一旦十八岁我离开家，我永不回家。你想想，我们可能大多数的儿女都是怀着这个心态，不愿意回家，自己的家一想起来就是冬天，春天从来春风从来没有吹拂过我的脸，我每每回想起家园家乡父母父老乡亲，就是寒风阵阵，一阵寒心的感觉让我远离他乡永不回家。这难道不是我们中国年轻人的写照？你看朱自清写父亲那个背影，谁不是读的老泪纵横泪花喷洒，讲的那对父子的关系有沟通吗？没有沟通的，对不对？所表达的就是看着父亲的背影，而从来没有正面 跟爸爸面对面的表达我爱你爸爸，没有的。看见了父亲那份心疼的感觉，都是一个子欲孝亲不在的现实，很少有中国人实实在在在父母晚年的时候好好的孝敬一番，很想孝敬父母不在了。昨天方舟阿姨跑去孝敬她妈妈，陪了妈妈一天，帮妈妈做了一天饭。她妈妈九十三岁了。我就跟方舟阿姨讲，我说我嫉妒死你了，我是恨不得你过来扇两巴掌。我说你怎么这么大的福气，妈妈九十三岁你还在孝敬她，我说你太有福气了。我说我觉得你在拉仇恨呢，怎么搞得我们这些人都无言以对，这是我们的现实。我跟我的儿子讲，我说我多么想对你的爷爷我的父亲说几句提起温柔的话，他在他当听的年纪我说的不够啊，哪怕信了主了，我有好长时间回去对他耐心都不够，回想想心里边都疼。但没办法，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现实，我们这个民族这一生当中所留下的亏欠。Yeah, that's life. 所以抓紧机会，孩子在父母在，抓紧机会好好的孝敬。Yeah, 当然不是没原则，你不要那条脐带剪不断理还乱。Yeah, 父母该守的界限他也应该守。我跟我的岳母，在我的女儿只有坐满月的时候，我就跟她讲，我决定不让我的孩子在你的身边长大的原因，是因为你已经没有管教孙子孙女的能力了，你有管教你的儿女的能力，但是没有管教第三代的能力，这个能力和责任在我和你的女儿身上，不在你的身上。 你们就偶尔来一次，有个弄孙之乐就好。欢迎你们来我们家住，但是每次来不可以超过一个礼拜，因为当你来超过一个礼拜，你会影响我管教孩子，我的孩子也会钻空子，让你们呢有一个第二司令部、第二权力中心，他就不会听我的话，我的管教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要限制你们来，一年你们来我家不得超过两次，每次不得超过一个礼拜。我跟你的女儿跟你的孙女呢，我们每个月回去一次，你们离我们是50公里的一个距离，所以每个月回去一次看望你们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但是有的时候如果忙，可能我便两个月回来一次，所以大概一年回家5-6次是基本的。这也是我今天跟我的两个孩子的我们见面的次数，他们一个在奥斯汀，一个在休斯顿，我们在达拉斯，他们一年回来也就是5-6次。这父亲节他会回来，是女儿问我，爸爸妈妈请问父亲节我可以回家吗？我的回答是，女儿谢谢你问爸爸，使爸爸心中感倍觉温暖。爸爸的回答是，女儿你在这个家中永远有一个随时回家的权利，爸爸妈妈欢迎你。这天我们之间父母和儿女对话，我们很多客气的，你发现没有，我们很多礼貌的呀。既然在这个世界做客旅，何不客气一点，搞那么多父母的高段位的表情干什么呀？对儿女也谦卑点，说话客气点。然后我就问儿子了，我说，儿子啊，请问你回来，不是我问，师母问，儿子啊，你会回来吗？你会不会因为搬家很累疲倦不方便回来呢？也没有关系。所以师母也很高啊，师母不是责备，不是索取，而是体谅，你不回来也是可以的，我们都体谅，都 understand。 儿子回答很简单， No No I will get back to home, I will get back home with sister, 我会跟姐姐一起回来。我就这个时候说话了，我说，儿子啊，爸爸要谢谢你，因为你的回家使我们这一家人有一个团聚的恩典和机会，我要向我的神献上感谢，也谢谢你们。就没了，这是我们一家人的对话。年纪越大，儿女越大，父母讲话越要客气，越要礼貌，蜻蜓点水不要泰山压顶。中国的父母的一般都摆个款，不理你，儿子回来不理，臭小子，啊，混蛋，通常都是这么一个摆个谱，摆个款。我不要上这个当，我不要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当，我赶紧抓紧时间，抓紧机会，对孩子客气点，礼貌点，啊，这是做智慧的父母。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吧，好不好？李倩，谢谢你。最后，微微，你终于到了，你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进来？我都不知道，迟到要请牧师吃雪糕。
行，没问题。我今天正要做那个 rhubarb cake， 然后请你吃。
拍张照片发过来，牧师就当吃了，好不好？
好好，没问题。那个，我是觉得李倩，你要愿意加我微信，你就加我吧，我也可以跟你聊聊。因为我觉得牧师讲的这些呢，都是很总结性的。我是碰见一些实际操作性的，我也可以分享一些。
感谢主。好，李伟啊，你是不是刚才叫你叫不到？
哦，好遗憾啊。今天听的很有帮助，对，让我要在生活当中去启，很受启发，生活当中去落实，无论对自己的父母啊，还是对孩子上，抓紧机会。
感谢主。好的，今天的笔记也希望你读一下，因为今天讲到妻子，讲到父母，讲到儿女，讲到人际关系的准则和应用的法则奥秘，好不好？那希望你们都能借着这些课程能够蒙恩纳福了，好吗？上帝祝福你们，再见了。
牧师，我还有个问题，能不能微信问您？
微信问吧，现在时候到了，我这边还有事、
okay.
再聊啊。
嗯，
拜拜。
好好好，拜拜。嗯，
感谢主，上帝祝福你们，耶稣爱你们，牧师也爱你们，拜拜。哎呦，莲花终于出来了，好难得见你一面哦。